黑暗世界的斗士杨安公，人生如马铁掌，磨灭方休。杨安公，杨安公又名杨尚树，字安公，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人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，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。1927年被捕，在狱中受尽折磨，坚贞不屈，于4月6日牺牲在重庆浮屠关下。杨安公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族里，到他父亲杨怀清这一代时，他们家的地位在整个家族中已经低了很多。杨氏家族对后代的教育很重视，从小就有家庭教师教导他们，而杨安公则是跟着熟师吴仲儒学习。吴仲儒平时主要讲四书五经，偶尔也给孩子们讲些太平天国、水浒传之类的故事。这些故事都是杨安公最爱听的，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。随着革命思潮的不断涌动，杨氏家族也冲出一股新力量，加入到反封建的革命中去。杨安公的大哥杨建秋和堂兄杨保民相继参加同盟会，这对杨安公有很大影响。少年时代，杨安公就看不惯腐朽的旧社会，不愿过陈旧的生活。清朝的封建统治被推翻这一年，他刚满14岁，念完了旧学，对于旧教育很不满意。此时，他非常想进新学，增知识，广见闻，外出求学。最初家里不同意，经过他一再的要求，15岁那年，开明的父亲同意了杨安公的请求，他终于满足了愿望，远赴南京，考入江苏军官教育团。在那里，一面学习军事，一面阅读进步书籍。1913年7月，杨安公决定去上海找刚留学回国的大哥杨建秋。这时，堂兄杨保民也因为湖口起义失败，来到了上海法租界，用行医作为掩护身份，继续反对袁世凯。当两个哥哥了解到他想革命时，便想介绍他加入到国民党的行列，但是又考虑到杨安公年纪尚轻，便决定过些日子让他去日本学习军事。1917年，年仅19岁的杨安公东渡日本留学，他先入澄城公学读书，积极参加与组织留日同学读书会学习进步理论。这些活动受到日本反动统治者的打压，日本警察借口读书会未经学校当局批准，把他拘留了几天，终以无罪释放。以后经过同学们帮助，于1918年改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。当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正传得沸沸扬扬，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相继传开，杨安公也学习阅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。1919年5月4日，在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。这个消息传到日本后，为了声援五四运动，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和华侨到中国驻日本使馆示威。示威时，为了保护同胞，杨安公与日本宪警展开了搏斗，接着因为违反治安罪被捕入狱，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。这是杨安公在日本的第二次入狱。刑期满了之后，杨安公得到释放，于1920年秋天回国。杨安公留学期间，日本国内无产阶级思潮已很活跃，《资本论》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已被大量翻译和出版。杨安公阅读了这些著作，懂得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，满怀救国忧民思想的他一下子见到了光明。1920年，他由日本回国，回到四川后，一面从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活动，一面留意物色革命人才。1923年秋，他认识了刘伯承，认为刘伯承机警过人， 且很勤学，头脑异常清楚，又兼有远大志向，堪称益友之列，并可同行于一条道路。于是两人成为革命志向相同的知己。这时他鉴于各方情势的需要，开始了革命组织的活动，同吴玉章、童庸生等同志在成都组织同盟会，后定名为 YC， 也就是青年共产主义组织，又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，宣传马列主义。杨安公等从革命实践中很快地认识到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青年先锋组织，既然有了共产党领导的 SY 及社会主义青年团，那么 YC 也就没有再存在的必要。因此他同吴玉章、童庸生等人脱离了 YC， 并同 SY 的同志一起多次向 YC 的朋友建议解放 YC， 组织另行分别申请加入 SY 或中国共产党。1924年5月1日，成都 SY 及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后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同 YC 合作召开纪念五一并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，由杨安公向大会做演讲。当时军阀杨森对大会采取镇压政策，一面散布流言蜚语，说什么过激党要暴动夺取政权，一面调动军警在成都市实行戒严。大会预定的会址少城公园也被军警看守，如临大敌，情势甚急。但是军阀的武力压迫没有吓住因为敬仰列宁的来参加大会的群众。杨安公等人8点多钟走到少城公园，看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守在门口。他说，戴假面具的杨森今天在群众中做这种表现，无意他自己宣布自己的罪状，我心内非常的欢喜。进入会场，看见人很多，工人就有5000多，杨安公感到特别高兴，说足见被压迫的工人也有团结，也组织起来了。大会开始，主席讲话以后，接着杨安公向大会讲演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形。大会快结束，正要示威游行时，却被军阀杨森命令禁止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，杨安公等决定终止游行，但在大会结束后，当场又分头从事讲演，力述军阀压迫人民的罪恶。杨安公痛恨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，同时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非常乐观。他说，这一般幸运儿的伟人们足足闹了12年，仍然是没有具体的办法，表现在眼前的政绩，祸乱相循，民穷财尽，就可以概括了。又说，但我却很乐观，我觉得12年的政局固属愈趋愈下，而一般青年以及因受刺激而觉悟的人实在是很不少，这种源流不断，虽国破家亡，终有复兴的一天。